弟兄姊妹平安。首先代表远东广播公司中国福音事工部从南加州洛杉矶带来问候和祝福。看到贵教会的今年度的主题是荣耀的这个健康的教会。我相信很多传道人在你们当中一定会跟你们有很好的一些信息，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今天我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我认为任何一个健康的教会不能够缺少的两件事，就是祷告和传福音。可能有些传道人有另外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教会要健康，错不了这两件事，就是要多祷告，要多传福音，做宣教。所以我今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思考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宣教的前瞻与后顾。今天跟大家来研究这个课题。那我最近是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中国很高兴》，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这本书？没有哈。我是被这本书的书名吸引住，中国很高兴，到底高兴什么？所以其实这本书是三个作者一起写的，三个专家一起写的，就看到就是中国的崛起是吧？这几十年来，觉得非常的自引以为荣哈，所以就写到中国很高兴，为着这个崛起，然后写到中国就在全球的视野下面，这个中国时代已经来临了，然后他们就做一些分析一些检讨所以就讲到这个前瞻与后顾，然后所以后顾就是这一段路走过来，往后看。来检讨一下到底有什么成败，不好的地方是不是要以后要小心避免再重复这些错误等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后顾，然后也前瞻前面这一段路要怎么走这个都是专家他们写的非常好的一本书，叫中国很高兴。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想到说，这个不就是我们教会在传福音做宣教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吗？我们常常一直冲，又往前一直冲，做了做的好像轰轰烈烈，也不知道没有时间回头看一下到底过去我们做的怎么样，是不是好的要怎么再去开发不好的地方，是不是要怎么来检讨一下避免以后再重复以前的错误等等，然后前瞻更重要，前面要怎么走很重要。所以那我在跟中国很高兴这本书比较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过去还好说过去已经发生了，但是前瞻这些事情其实很多很多的未知数他们只是用人的想法构想，想到以后中国要怎么发展，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但是我们教会做宣教的工作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的前瞻其实神早就启示了，对不对？神在他的话语里面这么多的预言都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前瞻非常容易，只要好好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来检讨一下。但是我今天可能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会讲的比较负面一点那当然后顾的意思就是我这个是上网去看的一个定义就是回头向后来观顾或是顾视然后前瞻就是预测性的来向前展望。那预测性的其实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们圣经早就讲过，也不需要我们去乱猜了所以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回顾过去，展望将来那么今天可能会讲的比较负面一点，所以我会分两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就是后顾之忧就你看到这个副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挺负面的然后还 第二个方面就是前瞻之虑啊，这个都是又虑啊，所以非常的负面。通常在台上讲员都会讲的比较正面，比较积极哈、啊，但是这个他们主要讲员就是要鼓励大家哈、啊。那我是讲的负面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虽然讲的负面一点，其实还是重要的，因为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来启发，给对弟兄姊妹有一个忧患的意识，或者说是一个危机意识啊，你知道有危险，你才会去注意。如果是都是很平顺，都是很好，你就没有那个警惕的心啊。所以我就从负面来讲，希望能够启发大家有这个忧患的意识，有这个危机的意识。然后最终的目的，我是要激发大家，鼓励大家来啊做宣教，做传福音啊，能够让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希望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我所讲的，能够带给大家。达到这两个，一个是马上的这个目的，然后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是为着要让大家能够出力来全力来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好，我们先谈第一方面，就是后顾之忧啊。这后顾之忧呢，我们就看过去，前天我在你们中间有一个团契里面有稍微有提到这件事情，有跟就是中间一些弟兄姊妹有分享到这个后顾之忧哈、啊，就以前走过来啊，我是用100年前从100年前到现在啊，100年前到现在，我们传福音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来跟大家来分享。过去教会的传统宣教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那我们就来，到底什么是传统的宣教？就是一般我们常常说的，就是布道会，对不对？有大型布道会、小型布道会，或是个人布道，或是到暑假的时候，我们都出去外面做短宣等等，这些都是很传统。过去几百年来都是一直这样来做，所以这个我们叫做传统的宣教。那么这个到底做得好不好？我们来检讨一下，看从最近这100年啊，100年前1900的时候，基督徒的数目是5.6亿啊，5.58亿，到2002年100年之后呢，就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的人数就进了很多很多，就从5.6亿就进到20亿。可以说是已经有4倍的成长，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的传统宣教其实是做得挺不错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至少这100年，我们教会做的宣教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这一方面来一起再看的时候，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可以来检讨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我们跟全世界的人口来比较啊，我们跟全世界人口的比较做的怎么样？100年前，全世界的人口是有16亿，到现在啊，100年之后已经有60亿，所以这样算呢，我们其实是萎缩了，我们萎缩了 1.4%， 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做的虽然好，但是不够好，不够快，追不上什么？追不上人口的膨胀率。这个世界人口一直膨胀，一直膨胀，我们传福音的速度跟不上。虽然好像已经4年进了1倍啊，但是看到整个世界人口膨胀这么快，我们做的其实不够好，不够快。那有些人会说，哦，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科学时代了，很多人都不去迷信了，所以很多人就没有信仰了，所以这个当然，这个看到这个数据哈，我们就看到这个信耶稣的人是有稍微跟人口的比较是稍微萎缩一点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看到其他的数据，我们就知道是越来越多人有信仰啊，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说现在已经科学时代了，很多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的存在等等。其实现代人是越来越多人有信仰。等一下我跟大家来看一些数据啊，在现在我另外一方面是要跟大家 后面这一百年我们来整个比较的时候，用宏观来比较的时候，我们要跟别的宗教来比较，对不对？别的宗教做的怎么样？如果我们是萎缩了，是不是其他的宗教也是萎缩？我们看伊斯兰教100年前是 12.4%， 100年后就 19.6%， 他们成长了7点多%， 我们却是萎缩了 1.4%。这很清楚让我们知道是我们做的不够好不够快，人家做的比我们好比我们快，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后顾的时候，我们就有忧了，我们就有忧了，哎呀不得了啊，如果这样再下去后果会怎么样？我们来看最近今年的年终的时候， Golden Conway 这个神学院在东岸这个神学院，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一份的报告，他们是比较前瞻性的啊，用数学去划算，然后看整个趋势啊，他们算的，然后他们做了这么一个报告，说其到2020年，就是七年之后，到离开现在还有七年之后。基督教还是停留在33点多，还是，然后伊斯兰教呢就进到将近24%，所以你看100年前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停留在，我们100年前是34点多，现在七年离开现在七年之后会停留在33点多，人家会从100年前的12% 进到24%。你就不得不有忧了，对不对？你就知道我们其实做得很不好。再这样下去，他们按照这个方式再去划算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在2050年这个整个会掉反过来，就是他伊斯兰教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做任何的改变，还是照我们老样子，我不是说这些传统的传福音的方式不对，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这个开布道会了，个人布道了等等，这些短宣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坚持继续来做，但是要检讨一下，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得更好更快。人家已经做得这么好这么快，我们来看看人家怎么做，我们好好来检讨，这是后顾之忧。所以从这后顾这个过去100年所做的，我们就发现有3点。第一就是教会宣教不够好不够快，那这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这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能够教会对宣教的工作策略重新再思考，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更快？这个希望教会能够从这一方面来好好思想。第二就是教会太过自满求安逸，很多教会告诉我说，李牧师啊，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啊，我们是总收入20%，播出20%做宣教传福音的工作，已经是很不错了。我说真的是很不错。我说一般教会能够超过10%的收入做宣教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到能够做到20%甚至25%真是很不错，但是还是不够好不够快啊。因为你看一般的韩国人教会，我常常跟韩国人的教会来交通的时候，他们一般至少最没有能力的都是至少有40%，一般比较健康的教会都会达到60%。像我在神学院有一个很好的跟我很好的一个同学，他们教会是把每一个礼拜收进来的钱先拨出60%去做宣教，剩下40%才给这个教会的牧师的薪水等等费用。所以我认识的这个我这个同学这个韩国牧师，经常2-3个月都收不到薪水，因为他们教会大，然后牧师一大堆，然后事工很多，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收不到薪水。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神会那么祝福韩国人的教会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啊。那我们其实我们华人的教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要追上来啊，所以不能够这样自满。很多时候我们是 觉得太我们做得很不错了，我们这个短宣一大堆的弟兄姊妹出去外面，哇，很辛劳，我很欣赏，但是还是要想想看能不能做得更好，做得更多啊，这个是不要这样安逸下来啊。第三个就是教会跟不上时代了，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啊。等一下我就会解释更清楚一下，很多时候特别是华人教会比起这些其他像韩国的教会也好，像甚至前年中国的教会，现在已经很多地方很多事情啊，我们比较一下，我们知道北美的华人教会其实被社会丢下来了。好，那所以从这些我们就看到教会的这个教会必须要重定我们的这个次序，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要重新来思想我们的策略，跟时代能够并进，能够领先。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我们是不是要有重新来评估一下我们的宣教的策略和我们的宣教的模式，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啊？这是从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启发这么一个忧虑，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慎重的来思想、来考虑、来检讨，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神是不是有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给我们一些新的工具，新的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些途径，新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更快。这是第一方面，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方面，是前瞻之虑，又是一个忧虑了。前瞻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看的还不错，这个好像很光明，前面很光明，其实并不见得那么光明。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末世人心败坏，凶暴之虑。这个第一个忧虑就是看到整个人的心是越来越坏。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厉害，我们早很早很早就讲到这样。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我们中国人是所以是什么？就是人心不古，对不对？现代人的心不像古代的人这么好啊。然后世风日下，对不对？我们这些都是整个世界的风气是越来越糟糕的。我中国人很厉害，很早就知道这种事情。其实我们圣经早也说过。就末世的人心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凶暴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忧虑的一些事情。因为保罗早就在提摩太后书3:1-5警告我们，那时候保罗是在教导他的学生提摩太，说你在教会里面牧会的时候，你要怎么牧会啊？他就说讲了这句话，但是。很可惜，就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我觉得常常会漏掉一些很重要的字，你知道吗？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常常漏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字。就是这一段，3:1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字没有写在。当我注意英文圣经很多本的英文圣经的翻译本，那个字都有写下来。为什么中文圣经？没写下来，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重视逻辑，我不明白我就不写。其实上面有一个字叫 then， 3:1开始有一个字叫 then 的意思就是 but， 但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很会写文章嘛，我们写文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说一开始写篇文章写但是，不合逻辑啊，对不对？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就让我们知道，其实3:1不是一个新的事件的开始，是接续这个继续第二章讲还没有讲完的事情。那第二章是怎么讲？我们来看第二章的最末了几节啊。所以第二章最末了第24-26，那个时候保罗是在教导提摩太怎么牧会。他说主的仆人不可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来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所以你就看到保罗是这么样的纯纯善友的来教导这个年轻人怎么牧会。他说你在牧会的时候你要谦卑，要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你要很会教导这些人。虽然有些人会不听你，有些人是会反对你，会抵挡你，但是没关系，你要忍耐，你要温柔来劝诫他们，因为很可能神会怜悯他们，神会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让他们能够明白真道。本来是会已经被魔鬼挪去了，神还会把他们救出来。所以保罗这样的教导是非常好的，让这个年轻人知道要怎么用什么的心态来在教会里面牧会。虽然很多人可能会不听你的话，很多人会反对你，会抵挡你，没关系，好好用温柔的心来教导，来劝勉他们。讲得这么好，忽然间第三章第一节接下去就是但是，但是，但是什么？他讲了很多很多，就是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末世那个字 eschatology 就是指耶稣要来的那段期间，最后的那段期间。那个末世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危险这个字，我觉得中文圣经也翻译的不是那么好。那如果这个要看这个字，我原文你可以看，应该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那个时候耶稣有到一个乡村，然后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然后就迎着耶稣走过来。圣经特别写形容这两个人是极其凶猛。极其凶猛，这两个被鬼附的人，那个字就是这个字。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末世必有非常凶猛、凶暴的日子来到 ，very violent。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讲了，为什么？就是讲到人会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等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邪恶哈、奸恶的事情就会发生。最重要，我要让大家注意一个字，就是最后一个字，这等人你要怎么样？所以这等人你要躲开了。上面还讲得好好了，要温柔去劝勉他们，对不对？忽然间不要了，不要讲了，你不要再劝勉他们，你要躲开了。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人心非常非常的邪恶、凶暴，他不但不听你，不但反对你，他还要来抵挡你，还要来杀害你。那个时候不是传福音的时候了，你要赶快躲开了。弟兄姊妹，我讲的非常负面，对不对？但是这是实实在在，不是我在预测，不是我的构想，是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早就预告我们了。到那个末世那个时候会这种事情发生，他就告诉我们说，到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是躲开的时候了。弟兄姊妹，趁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之前，或是还没有完全来到，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情况了。你看到处在杀害基督徒那种情况，你会怕死的。昨天跟一个传道人在吃饭的时候，他也告诉我说，他说印度的逼迫很厉害，虽然新闻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封闭这些这些新闻，但是其实印度杀害基督徒非常的厉害，逼迫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就是邪恶凶暴的日子，已经不适合传福音的时候。希望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完全来到之前，赶快抓着机会好好来传福音。所以从负面来讲，让大家有这个急迫感，有这个危机感，让大家能够更加的积极来传福音。第二个前瞻的之路，就是末世异教异端猖獗的这个忧虑啊，这看到整个世界在这方面非常非常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趋势啊。我们看到异教，其实圣经早也已经预告了，不是我们自己去猜测的。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也再一次告诉提摩太说，这个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日子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刚已经说过，不是现在越来越少人来有信仰，而是信仰有信仰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很可惜是信那些奇奇怪怪的真道，他不信，离弃真道去信那些奇奇怪怪的。哎 ，sorry， 再回去。OK， 好啊，这个表这个让我们看好，很好看哈。你看右边那是箭头，很多是这些蓝色的哈。第一个升得最高的、成长最快的是什么？穆斯林教，成长的最快。那我要大家注意的是。那些红色的箭头有没有看到？有些是红色的箭头有没有看到？那这两个红色的箭头是哪一个群体？这个是无宗教信仰者，一个是无神论者。很多人都很惊讶，所以会越来越多人没有信仰，越来越多人无神论。那无信仰者跟无神论者不一样哈，要记得不一样。无信仰者是我相信这世界可能是有神，但是这个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需要信他这是无信仰者。那无神论就是否定有神的存在，根本就没有神，没有什么好信的所以这两种人是掉下来的。换一句话说，是越来越多人有信仰，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大的天灾，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人类发现，人类虽然科学非常非常的进步，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开始理会到人是那么的渺小，人是那么的无能，人是那么的无助。最近我看到这个特别是最近那个Colorado 一个很大很大的水灾来到的时候，我注意到看新闻的时候，所有的新闻所有的报纸都写一个字 Biblical Flood。 美国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这个社会，很少会用圣经的话，但是这一次这个 Colorado 这么大的这个水灾来的时候，每一个报纸都写 Biblical Flood， 圣经所说的那种水灾。你就知道人越来越恐怖，越来越恐怕恐惧感，知道人太有限了。那天灾一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上面还有更大的力量。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宗教，就以伊斯兰教最快到2030年它会达到就是22亿，就等于我们现在基督徒的人数。2030，他刚刚一直说到2050就反过来了，所以这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英国30年30倍的成长，现在英国人很多很多从基督教转去信阿拉，去信伊斯兰教。德国在2050年会变成整个变成一个伊斯兰的国家。欧洲整个欧洲再来的20年会一倍，现在是52个 million， 20年之后会变成104个 million。 美国也一点都不好，美国40年增了90倍，吓死人。特别是你看到再下去到2038年，他们就预测说美国会有5000万个穆斯林教徒，而且很多很多都是白人，所以在路上走的人你根本分辨不清哪一个是恐怖分子，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已经是一定会实现的我们再来看异端异教，刚刚看到你就知道说这个末世这对我们很不利异端呢，异端神早夜圣经早夜已经有预告在彼得告诉我们，在彼得后书，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不是异教，不是外面的教，这个奇奇怪怪的宗教，是我们自己教会里面产生出来的奇奇怪怪的道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到那个时候真的是也不适合传福音。你在讲福音的时候，人家不知道你这个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太多假师父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真师父是哪些。啊，美国，我列出美国最大的十个这个异端啊，这是我们基督教里面自己产生出来最恐怖的，是最后那个黄色的，其他5000多种的极端教派。所以到那个时候，你要吓死哦！这个还不是说将来是，这是现在，现在就有5000多个在美国的极端的基督徒的基督教的教派。所以到那个时候要传福音真很难了。真假就模糊不清，所以弟兄姊妹要好好在主的话语里面好好扎根，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假道，到那个时候分不清了。中国也好不了多少，中国才几十年，中国几十年，这也只是 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都没列出来，很可怕的这件事情。在特别是中国，今天常常有听众来问我们，我看到就现在又有一个什么出来，现在又有一个什么出来，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哇，多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趁这个时候还没来到之前，末世那些假师父一个一个出来，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我讲的这么负面，不会让你们太失望，希望能够唤起你们这个危机的意识。第三，就是末世信徒被世界迫害之虑。刚刚也说过，这个世界会迫害我们，会杀害我们的。马太福音主耶稣亲自讲这句话，说那个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真的，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越看越清楚基督徒的处境非常非常的不利，但是越来会越糟糕，越来会越厉害。我看到最近这一个月来的一些新闻，我真的心里非常的觉得非常的伤痛。最近这一个月，有一个在西雅图的一个做 cake 做面包的一个店，非常好的一个小店，做的那个蛋糕非常好，就是为着有一对同性恋的年轻人要结婚，到他这个店来要订做一个漂亮的一个结婚的这个 wedding cake。 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愿意在你这两个同性恋的人的结婚那一天为你们做这个东西。他拒绝，结果几个礼拜之内逼得他要关门，那些同性恋的人就天天去那边去闹，没有办法。几个礼拜之后我去的时候，那个已经关门了。两个礼拜前我在北卡，我在看到北卡也发生一件事情。在北卡有个教会，每一个礼拜完他们就会带一些食物到那个去帮去给这些 homeless 的人吃饭哈。结果那个礼拜去的时候，警察警告说，你们下个礼拜再这样做，我要抓你们。所以现在已经越来越公开的在迫害基督徒。在埃及这个更不用说了，这个埃及他把所有的教会这样来烧了好多的教会。非洲肯尼亚也是最近这两三个礼拜前这发生的事情，到那个很大的 mall 里面，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一个一个问，你是基督徒吗？如果你是伊斯兰教徒，让你走；不是伊斯兰教徒，砰，就是在这里砰，死了好多好多人。 那个地方是一个基督徒集中的一个地方的一个 mall， 就这样来杀害基督徒。巴基斯坦最近哈也是三个礼拜前发生的事情，就在教会这样大家聚会，他就选了两家最大的教会在巴基斯坦，就是散会的时候人走出刚刚走出去的时候就在那砰，死了一大堆人，是两个最大的教会。你会发现这些事情虽然这么凶暴这么可怕，有没有注意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一句话都没讲，一句话都没讲。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危险。这个是在印尼，印尼就是有一个人在那个教会门口也是枪拿打，然后被抓的时候，他说学校里面教我们这样做的，他们杀基督徒是会上天堂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看得很清楚，不是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所以弟兄姊妹，趁那个时候还没来到之前，赶快传福音，特别什么？特别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你看他们成长这么快，很多基督徒变成伊斯兰教徒，我们要加倍的努力，希望能够把他们带来信耶稣。远东广播公司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多非常大，所以也为我们祷告，很危险。我们这些比较高级的，我们这些职员，在我们都经过一些比较严密的一些训练，就是当那些回教徒的直进派的分子冲进来把我们抓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应付，我们都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同工被他们杀害过，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今天也特别带来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埃及人写的。一般我们看到像回教徒传福音的书我们看到很多，但是这些都是基督徒写的，他们只是去对伊斯兰教有一些研究之后他们就写书了。这个人是一个埃及人，他们是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他写的，他自己又是学法律的，所以写的非常有逻辑，也非常是有深度，所以我今天有带来，所以有兴趣，等一下可以来、这本，好来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最后，这个第四点就是末世教会延续去了位的这个忧虑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忧虑。这个也是从我们教会里面出来的，不是外面的人来逼迫我们，是我们自己啊。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去了味，怎能叫它再甜呢？以后就没有用，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主耶稣早就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他也说到，到那个时候必有很多人跌倒，很多基督徒要跌倒，要离开，盐失去了味。现在欧美的国家本来特别是欧洲以前是先教大国，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的教会已经是走下坡，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教会已经衰老化。我们都知道这个要成长就要新陈代谢，但是看到现在整个社会整个教会已经慢慢在衰老化，很多欧洲更不用说了，在美国很多教会你进去你看到都是70岁80岁的老头子在里面。信徒世俗化这个也是这样，我们看到整个趋势都是在这样走下去，信徒越来越世俗化，然后跟 社会跟这个潮流来妥协。那真理民主化，真理民主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事情，很多圣经里面的真理，还要经过长执会来投票决定。弟兄姊妹，如果是这个教会要换地毯，用什么要换什么颜色，我们来开会，那我们来投票，这个还可以。但是圣经的真理需要用同工会、长执会来投票吗？现在很可惜，很多教会是这样的。已经把真理民主化了， 信徒非门徒，很多很多人要信耶稣，要得到主的恩典，但是不愿意受的付代价。我做信徒就好，我不做门徒，因为门徒要背十字架，要付代价。很多时候我看到教会他们做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来参加的人很少很少，大家都要做信徒，不愿意做门徒。道德被冲淡，我们都看到很清楚了，现在是越来越厉害的，然后宣教形式化，很多教会你问他，他有很多的宣教，他们也支持很多的宣教士，但是你去再仔细去问他一下，哦，你支持的这个宣教士他在做些什么，讲不出来，这是形式上好看。我们教会有支持一些宣教士，有时候就支持一些宣教机构等等等等，但是一点都没有参与，一点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是形式化。最后就是被时代淘汰了。这个时代已经进步到什么时代？我们还停留在那个啊以前的世代里面。跟不上这个时代，你不跟上这个时代，你就被时代淘汰。你不去影响社会，社会就来影响你。你知道200年前在欧美这个国家是教会在领先社会，在带领整个社会往前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趋势，我们知道是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教会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在美国这些基督教的宗派里面，已经有这么多的宗派承认同性婚姻，很悲哀的事情，被世界被社会牵着走，这么多的基督教的宗派已经承认同性婚姻，很悲哀的事情。弟兄姊妹，趁这个时候还没完全来到之前，好好传福音。我用负面来讲，让大家能够更加有这个迫切感，好好重新思考整个教会要有一个好的策略，怎么传福音，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模式，更好的途径。所以从这些负面的一些忧虑的地方，我们来探讨，来检讨，这是不是我自己猜测出来的，这是圣经早就给我们预告的。所以结论就是要在那个最后那个末后日子尚未完全来到之前，把福音传遍地极。因为圣经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哈巴谷书预言第二节第三节说还要把它记下来，让人知道以后要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句话我认为，我相信绝对不会落空。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来传福音，不是不好，你开布道会也好，你用个人布道也好，你短宣也好，但是这些你可以想象到很难把福音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的来充满遍地，很难。要怎么样能够像水是无孔不入的，就是在地下在海底有空的地方它就进去。今天有很多很多偏远的地方是传道人走不到的地方，你怎么让福音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好好思考。要及时，要用先进的科技，要有最好最有效的媒体，用最合时代的方式，我们来传福音，像这个时代的人用这个世代的工具，用这个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好好为着整个基督教的将来，为着神的国度，要怎么让神的国度建立在世上，如同在天上，要怎么能够让万民都做主的门徒，让主的福音能够传遍天下， 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今天是什么时代？是台湾人说是一个低头的时代啊，低头族，低头族很谦卑啊，大家都低头。这个时代要用这个时代的方式，要用这个时代的需要，用这个时代的工具来向他们传福音，是最有效的。这个是第二代，我今天没那么多时间了，这一时间到了。前天我解释过什么是第二代，这是第二代传福音的方式，就是用网站，网站是非常好用的，非常好用的。像这个是我们的良友电台，我们的网站，这是第二代的宣教，但是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用。那你进去，你可以点击，或者点击收听节目，点击。之后呢，你就看到很多节目出来啊，也看到很多节目出来。那你左边那个是像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传福音的啊，传福音的。然后中间这个是像基督徒传的，让他们能够更加爱主，能够成长。右边呢是你有心要服侍主，要做传道人等等，我们来训练你啊，用神学，用装备啊来训练啊。那比如说你用这个幸福满家园，这个是对一般的家庭的信息。幸福满家园，你点击进去呢，你就看到有一个月历啊，就整个月啊，这个月是十月份。那如果我们点击今天二十号点击进去，你就开始听了，就开始听今天这个幸福满家园的信息，你就可以开始听啊。这样，然后呢，还有更重要就是你可以留言，听了之后你可以留言。很多很多国内的听众，他听了节目之后，他就看到他自己的家庭有些什么问题啊，天天听了他很受感动，他就也会来问问题。我们就是什么会好要答复他们，要来辅导他们。现在多得不得了，我们就没办法去这样来服侍他们。我们就呼吁弟兄姊妹，教会弟兄姊妹，你们进去，你们去服侍，这是你们传福音的好机会，进去里面去服侍他们。你进去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人，其实在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很多家庭问题、婚姻问题一大堆，其实是我们服侍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最好的机会。进去里面，进到这个留言板进去呢，你会看到不同的节目，不同的节目里面，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幸福满家园，你点击那个进去，你就会看到幸福满家园的留言板。留言板你看到他们就这个对话，很多对话其实这些很多是听众问问题，然后你们像你们这样的弟兄姊妹去回应他们，去辅导他们，很多是这样的所以你们要好好来，这个是传福音很好的机会。那你可以进去里面呢，报一个名比如说你把你自己的，你不用用你实在的名，你可以换一个名这个叫蒙像这个人他就写到说我是一个新的人这刚刚才进来，我最近开始听这个幸福满家园的节目这个也有希望跟大家能够认识，跟那个交流等等他就想讲到这样他就开始进来，然后开始跟这些人认识跟交朋友，慢慢就可以来辅导这些人让大家都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服侍他们。很容易，很简单只要有这个心是用现代的方式来向现代的人来传福音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用手机，大家都在用手机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这个手机的一个应用你把它输进你的手机里面我们目前还没有 iPhone 还没有，我们是用 Android 目前是用 iOS， 以后会有这个 iPhone 会出来就是这个叫做爱关怀新磁场这个很好玩你们进去你们就知道很好玩比如说你点击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function 和不同的功能那其中一个功能我觉得很不错的，就是你看到这些比如说你今天什么心情比如今天很伤心你就点击伤心 今天谢谢上仙，你是点击上仙进去呢，我们就会给你一段经文，然后下面有一些文章啊，那你可以我的那个哇，知道我不为什么我不要伤心呢？好的，神这么爱你，怎么等等等等，看那些文章，你会得到很多的帮助啊。所以可以也可以自己看，也可以介绍给朋友看，让他们能够得着啊。这样传福音是非常轻松，对不对？哦，不是这种 hard selling， 哎，耶稣是什么？你要信耶稣等等，不用这样哦，这个是非常非常很容易来做的啊。然后这是。前天我也分享，现在时间到了，我不讲，然后在微博，希望你们有可能之下，为着福音的缘故，大家去买一个手机，是，不是要来玩的，不是，看看教会有没有什么优惠哈，要买要传福音买手机的有优惠。这个是像我们的每一天有一个短短的一个信息，然后透过中国很多好的基督徒，他们会帮我们转发啊，这让那个信息能够很多很多人能够听到。啊，微信，现在这个很厉害，就是微信哈，微信也是很好的传福音啊。我们的节目就放在里面呢，是每一天啊都有一个信息啊，可以听，也可以他看，啊可以读啊，而且可以介绍给一些国内的朋友亲人啊，让他们每天进去非常精彩的节目，他们一看他们就会上瘾啊，是真的是很多人告诉我们他们上瘾啊。这个是最新的一个 app， 这个叫抱抱啊，这个抱抱进去的时候也挺好玩的啊，这个进去我们的一些节目就可以听啊，24小时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来听啊。就点击进去你就可以开始听这个节目，然后也可以来阅读我们的杂志，我们这些杂志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些杂志，可以让大家来看，也是非常好的传福音的工具。你如果国内有朋友有亲人，你就介绍他看这个杂志，他肯定他会看得非常非常能够得着的。像我们这一期我们在介绍林书豪啊，林书豪他传福音非常的这个，特别这一期他讲的那个信息非常非常的动人啊，现在国内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他，这疯狂的跟着他，所以这一期的杂志很多人在看。林书豪听神的做自己，他已经不像前几个月这样一直活在人的这个期望下啊，活在人的期望下，他现在完全就是恢复到他自己，完全啊。好，那我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让大家知道这个时代要怎么样来向这个时代的人传福音，又快又好，能够让这个福音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在万事之前，你在创立世界之前，你就已经预定你要得着万人。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经你早就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主啊，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悲观，好像很负面，但是这些每一件事情都必定会发生。主啊，把这个危机意识来赐给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因为有这些危机看得那么清楚，就有这个危机感，也就有这个急迫感，也就愿意更加加倍努力的传福音。但那个最危险最不好的时候还没完全来到之前，我们赶快把福音传到地极，主啊，把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真正很健康的教会，注重祷告，注重传福音，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为主你的名在这个地方，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来做一个灯塔。感谢你听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今天没有时间讲的太多，记得要好好为我们的事工祷告。我们 针对啊，中国是一个共产的国家，我们也针对全世界的回教国家在传福音，是非常危险、非常艰难的啊。好，纪念我们啊，也跟我们一起啊来合作，一起来啊做这些现代人的需要、现代人的工具，来向他们传福音。那我今天有带很多的这些不同的光碟，这就是我们的节目哈，很多方面的，像这个是职场的哈，有些年轻人要找工作，这个教你怎么能够来通过那个 interview 很重要的，这个教养子女当行的路，这是家庭的，还有一些是女人母亲的角色，有男这个父亲的角色等等，很多很多不同的光碟可以来拿。然后刚刚介绍的那个报告哈，在那个报告手机的报告，你们也多拿一些去，到馆子吃饭的时候就送给 waiter 说，因为 waiter 你知道 waiter 他们很多这个服务生，他们时间很长，很多人没办法来上这个主日崇拜，但是他有的时间是什么？半夜他有时间，你去让他去装在他的手机上，让他半夜可以去听。啊，这个是很好的东西。那当然，在国内有亲人朋友，就寄一些去给他们啊。所以我时间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